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山谷会堂，跟大家一同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也代表Cupertino 会堂弟兄姐妹问候大家。其实我去年三月份也安排有一次会来到这里，可是临时因为我父亲生病那我就带他回台湾了一趟，所以没有来啊，再一次跟大家致歉。我们教会呢今年会有一点变化，我们也是在这个星期五会有我们的年会，这次的年会呢我们会安立两位新的长老，一位叫做傅慧台弟兄，他是负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另外一位丁宁弟兄负责我们本地福音的工作，我们原来有四位，现在又多两位啊，这边六位，感谢主。另外呢，我们去年底我们把我们场所的其中有一部分原来租给一个游泳学校有10年的时间的租约，那去年底到期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场地不够用了，所以需要扩建。那今年呢，我们会这方面会有一些扩建的工程，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多一些场地可以使用，我们的教室聚会的地方这样子。实在很非常感谢神的带领。我们现在主日崇拜成人大概有300多位儿童跟青少年大概有100多位，加起来超过有450位左右。我们在 Cupertino 已经有11年的时间实在非常感谢神我们也纪念到你们你们也是职堂出来在这里侍奉神我们每次来到这边我心里都非常的感恩也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纪念。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每到一个新的一年呢，我们都会听到很多关于对于过去一年的回顾，还有对未来一年的展望对于一个未知的将来呢，我们总是有一种不确定感多少有一点担心害怕总想可以知道，先知道一下呢，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做一些该有的准备呢，或是至少有一个心理准备吧。感谢神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水晶球那我们可以预测将来，可是呢，他给了我们这本圣经，神的话那也他也曾经给一个人有很大的智慧让他把这个人生的事情呢能够思想一遍也经历了一遍，然后把它写下来，就写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所罗门是吧所罗门。那所罗门离现在大概有将近3000年的时间，他在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是一个大哉问这是历世历代以来人们所要探讨寻求的问题，所有的哲学家宗教家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所罗门是怎么去探讨的。我们刚刚读了今天的经文那我把第2章第3节呢我再跟大家读一遍这边说到，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山谷会堂在这里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主啊，主啊，你的名为大，主啊，愿主你在这个地方做主做王，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也借着会堂能够把主的恩典能够传扬给这周围的人，做这个世代的见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敬拜你是我们的福分。主啊，我有这位有这位永生的神做我们的神，主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将今天我们所要思索的、所要探讨的这段经文来仰望主。主啊，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离现在大概有3000年前那时在以色列，那时候呢他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有一天晚上所罗门睡觉的时候呢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啊，这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所罗门那时候他刚刚做王，还很年轻了，大概差不多才20岁左右，他一下子需要治理整个国家，那他心里那种惶恐啊，可想而知。所以当神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马上说，我要求智慧啊，我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治理的这个国家。那神很喜悦他的这个祈求，所以就赐给他智慧，并且是极大的智慧。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是古今中外最聪明的人啊，因为圣经这样说。那所罗门他的聪明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啊，他能够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啊，这个世界居然有这么一个聪明的人，他天文地理什么都懂啊。据那时候有一个示巴女王，他带了许多的礼物来拜见所罗门，他也问了所罗门很多的问题，结果所罗门都给他解答了。哇，这个女王看到所罗门的他的群臣分列而坐，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装饰、他们所献的祭，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他对所罗门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所罗门就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以色列国在他的治理之下呢，国势达到了巅峰。我想所罗门如果处在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去见他，请他指点迷津。以这样一个聪明的头脑，加上他身为一国之君的地位身份，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可以去做他所想做的事情。那他想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罗门知道酒能够使人肉体舒畅，但是呢，他也知道醉酒会使人放荡，失去理智跟正确的判断。所以他一方面喝酒呢，他一方面还注意保持节制，不要受酒精不好的影响，仍然以智慧引导他，也就是用理智来控制他的食欲跟情感。接着他说，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持住愚昧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坚持想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有点笨啊，有点傻，但是呢，他还是要做下去，他还是要探讨下去。那这个是什么事啊？就是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要去做一个研究，他要去做一个实验，就是在天下一生要做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天下是很广的啊，一生的时间几十年呢也不算短，有这么相当大的空间跟时间哈，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才是最好最美的呢？这个是不是也是你我的问题啊？我记得我1981年刚到圣何塞的时候就有朋友对我说，圣何塞是个电脑城，你既然来了呢，倒不如就改读电脑吧，那将来一定会很有发展的。可是那时候呢，我也没有认真听他的话，因为我想到说我要放弃我读了4年的机械啊，是有点可惜啊。所以我还是继续读我的机械。那个时候呢， IBM 啊， HP 啊， Intel 啊，都是正红的时候啊。Apple Computer 还有 Microsoft 呢，其实也刚开始， Cisco 也是后来的事情。那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Amazon 呢，那连影子都还没有啊。有时候我会想啊，假如我那时候真的读了电脑的话，那我现在会是怎么样子啊？你们说呢？很难讲，真的很难讲啊。 细谷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城市，充满了商机，充满了机会。一个刚学成的青年来到这里呢，早就蠢蠢欲动了，想要好好的大干一番啊。这个地方又有这么多吸引人的公司啊，这么有趣的产品，又到处都是人才啊，真是一个精英集中的地方。那你来到这边，心情会不会好像所罗门一样啊，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你可以把它变成在细谷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好，那我们看所罗门怎么做。所罗门怎么做？我们刚刚读了传道书第二章第四到十节，他为自己动大工程，他盖了一个豪宅，他的王宫，他栽种葡萄树，各样的树木，挖了水池，他还有佣人帮助他，还有很多的牛群羊群，他有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唱歌的男女，甚至许多的妃嫔。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啊。我们看列王记上记载的时候，所罗门除了为神造圣殿以外，他为自己造了王宫，光是圣殿和王宫就花了20年的时间。他也建造了许多的积货城啊，来储存他的马匹、他的车辆啊。除此以外呢，所罗门还收集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在列王记上第十章有说到，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的资历啊，每年有一定的资历。那圣经还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他用来吃饭喝酒的都是金子做的。黎巴嫩的王宫里面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啊。不止如此啊，圣经记载所罗门还为自己娶了700个妻子、300个妾。所罗门累积财富的成就，享受的荣华富贵，是当时的人所远远无法达到的。他甚至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是不是让人很羡慕呢？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为自己建造了王宫，以色列的国势在所罗门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他已经做到一个人在物质的领域里面所能达到最大的成就，享受到一个人在当时所能享受到所有的物质。可是他也没有就很满足了呢，他也没有说就此生无憾了呢，很奇怪的，没有。相反的，他说什么？传道书2章11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但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成就，可是他的结论竟然是虚空，竟然是捕风。传道书里面总共出现了32次的虚空，还有9次的捕风，总共就出现了41次。传道书也不过才12章，就有41次的虚空和捕风，平均每章就出现超过3次的虚空或是捕风。你也许会想，圣经不是都鼓励人向善吗？不都是要人去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吗？为什么里面会有这么消极的想法，甚至还加上享乐主义的态度？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当我们仔细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罗门所探究的是日光之下的事情。神在日光之上， 日光之下就是你不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只注意自己肉体的需要和自己肉体满足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日光之下的生活。日光之下没有神同行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即使有再多的物质享受，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你也许会问啊，所罗门不是为神建造了圣殿吗？神的荣光不是还充满过圣殿吗？所罗门那时候还，所罗门还会觉得虚空吗？不是的，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满足，非常荣耀的。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所罗门还为百姓向神祷告，为他们祝福，大家都非常的喜乐。那时候他的荣耀和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可是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远离了神。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里面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结果所罗门大大惹神的愤怒，于是神把他的国家拿回来给了他的臣子，只留下一个支派，他的国家就因此分成两个，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这就是所罗门觉得虚空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远离了那位两次向他显现的神，那位赐给他极大智慧的神，那位赐给他平安不受敌人扰乱的神，反而去宠爱外邦的女子，去随从他们，敬拜他们的假神，他的虚空就因此一直跟着他。人之所以会虚空，因为人犯了罪，远离了造他的神。人从小就在虚空当中寻寻觅觅，去找一个能够让他满足的东西。有些人在学问当中去找，有些人在工作中去找，有些人在爱情中去找，有些人在儿女身上去找，有人在财富中找，有些人在名利地位中找，有些人在烟酒中找，有些人在毒品中找，有些人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去找，有些人在股票中去找，有些人在赌场中去找，有些人在电脑游戏中找，有人在麻将中去找，有人在电视电影里面去找，有人在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中去找，有人在百货商场去找，有人在房地产中去找。我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到深山老林去苦修好了。不是的，我是说我们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填补我们心里的空洞，因为人不是为这些物质、这些感情的东西所造的，人是为着神的荣耀造的。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造我们是为了要来荣耀他。这些世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好好的使用，用在神的定规里面来荣耀神，我们就能够达到了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有了满足，就有了平安。否则世人只有在无尽的寻找当中蹉跎了自己的生命，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这就是所罗门所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弟兄姐妹，你曾经有虚空的感觉吗？曾经有过，你举手一下好吗？曾经有过的，还有些人没有举手啊，等一下我要问你啊，你一定有什么秘诀。其实呢，我从小学一二年级我就有虚空的感觉。我那时候呢，我在看大人们啊，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去上班啊，傍晚下班回来吃晚饭看电视洗澡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又起来刷牙洗脸，他又吃同样的早餐，他要去上同一个班啊，傍晚他又回来了啊，又是吃晚饭，然后又看同一部连续剧啊。我在想说，人生就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吗？每天重复不断同一件事情，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发觉我自己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我是那种小时了了的那种，你们知道小时了了什么意思吗？啊，不知道啊。小时了了呢，大未必佳啊，就是小时候好像还不错啊，但你大了不一定是好的啊。没有读过这句话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小时候功课不错，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呢，我就名列前茅了啊。那三年级之后，基本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了，我们班上的啊。为什么我说小学二年级开始呢？因为呢，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呢，我没有读过幼稚园啊。那时候幼稚园刚开始啊，有人环境好一点他可以读啊，我们家环境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也没读过幼稚园了。一上去第一堂课，上小学的时候，哦，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用注音符号 波波莫佛， 对不对啊？啊，拿起铅笔来，乐啊拿哈七一起啊，哦，原来这个字是这样子写的啊。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月考的时候，我们老师就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我们都还没有听懂啊，他就说我有事情，我出去一下，等一下我就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那看，哎，这个怎么做啊？我就看隔壁的，问他怎么做，他不知道，哎，这个他也不知道。而且我后面问了后面那一位呢，他知道，哎，你告诉我怎么做啊？简单简单，他说，你看嘛，这边写这个注音啊，拿起，对不对？下面你就选啊，哪一个比较对嘛？拿起爸爸来，怪怪的。拿起铅笔来，哎，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把它连一下，我们叫连连看，你知道？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考试的、啊。哎呀，我说简单简单，哇，就写了写了。写完之后呢，我下了课之后，我就碰到这个同学，我说奇怪，我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我是留级生，他已经读了一年了，结果没有读好就被留级了。虽然没有读好，他知道怎么考试，你知道？还对我们班上还蛮有贡献的。哎，然后到三年级、四年级之后，我开始就真的考得很好。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中考完之后。五科我拿了满分呢、啊、平常呢你总是有一科少一两分，对不对？我那一次呢五科都满分了、啊、这个是很少有的很少见的事情，我老师也很少见到，所以呢他那天特别请我班上同学跟我鼓掌，你知道？哎呀，我就觉得非常的满足啊，哎，非常 proud of myself。 结果那天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到操场去玩了，我那天呢就舍不得玩，我就坐在操场旁边呢去 enjoy 我的500分。国语100，数学100，自然100，社会100，公民与道德100，哇，这个是什么样的成就啊？可是我才没过几分钟，没有过几分钟，我就忽然间觉得莫名其妙的空虚。我说这500分能干嘛呢？他能够让你长一块肉吗？我那时候很瘦、啊、我现在希望减一块肉，是吧？哎，这500分能够换钱吗？更困难的是，我以后不能再进步了耶！你总是希望进步嘛，对不对？我不可能考5科变成600，对不对？哎呀，真是莫名其妙的空虚。 其实我从小小学我就有这种空虚的感觉，尤其是当我这个做了坏事的时候，我小时候还偷过我妈妈的钱，大概那时候才小学两三年级啊。那我们那时候生活环境并不是很好，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啊，即使有里面大概也没有东西啊。那我们那时候是用菜橱啊，什么叫菜橱呢？一个小的橱子，木头做的，然后有那个纱门，小纱门拉开，把菜放到里面，把它关起来，苍蝇蚊子不会进去，对不对？然后下面有小抽屉啊，就放一些零钱。我后来发现我妈妈放一些零钱，然后在里面。哎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经过那个我们那个小杂货店啊，看到他门口摆的那些东西啊，糖啊什么，哎呀，真的是垂涎三尺啊。哎呀，就有一天呢，经不起诱惑呢，我就想到，哎，我妈不是有零钱吗？哈，哎，我就去偷偷的拿个零钱去买糖吃，你知道吗？结果几次之后被我妈妈发现了，我妈妈就把我跟我弟弟、我妹妹叫来，我妹妹小我两岁，我弟弟又小我妹妹两岁，啊，就叫来了。他说：“妈妈，这个抽屉里面的钱呢少了，是不是有人偷了？”你知道吗？做贼的人是怎么样？心虚是吧？我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一定是妹妹，要么就弟弟。我妹妹说：“我也没拿，不是我，弟弟拿的。”我弟弟那时候才刚三四岁啊。连讲话都讲不太清楚，那啥里呱唧，不知道他讲什么。我妈说：“不会是他，不会是他，他怎么知道用钱啊？不是你，就是你妹妹。”哎呦，我赶快说是我妹妹，我妹赶快说是我，你知道？结果我们就那边推推车的拉拉拉，哎呦，我满头大汗。你如果做妈妈的，你知道是谁偷了吗？知道对不对？啊，那我妈妈还蛮 graceful 的，她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管谁偷了，以后不要再偷了。哎，我这个如释重负啊，到一边去赶快擦我的汗。哎呀，你做坏事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好像很不错，对不对啊？可是你绝对不会满足的，心灵空虚的。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上机械系都是男生。有时候考完试的时候，我们就会到我们那时候学校附近有很多的这个小餐厅啊，这个我们叫做冰果室啊，冰果室你可以买冰啊、果、水果啊等等，所以我们就通常都会找一个冰果室，我们在那边待一个下午，就买一杯饮料，就在那边玩拱猪、玩桥牌，玩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你知道，玩了天昏地暗啊。尤其当你玩到你本来就要输、快输的那一刹那，最后一把还赢了，你知道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那种感觉啊。Anyway， 啊，那时候好像很兴奋，那时候好像很沉迷在当中。可是每次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就，哎呀，非常的空虚。我说我到底在干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读书啊，不要有娱乐。可是呢，我很早就经历了什么是空虚。但是感谢神，我也很早经历了满足。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我在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主日聚会，我一点一滴领受神的话。我就发现，我就做个比较，我到教会我就从来没有那种虚空的感觉，却常常是满足的，因为神的话成为我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原来所罗门所描述的在日光之下世人所做的点点滴滴，如果没有神的参与，那将会是虚空，将会是捕风。神造世人的时候，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是物质的东西所不能填满的。人会去寻找神，会去问生命的意义，会觉得虚空，就是因为人需要神。也只有神能满足他心里的空虚。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像上帝形状一样的一个破洞，一个空洞。只有当人找到神的时候，才能弥补那心灵的空缺。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他就 有这种经历神同在的喜乐。在诗篇第 四篇第七节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也是所罗门的结论。在经历了人生的虚空之后，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主你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在问过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在做过各种努力，在享尽人生的各种的荣华富贵之后，他发现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其实做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及早能够认识那位真神，与他同行，同走我们这一生的路。弟兄姐妹，矽谷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每年不知道有多少百万富翁的产生。你常常可以听到谁的公司又上市了，谁的股票又大涨了。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地方，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看的人眼花缭乱，听的人跃跃欲试。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最为美，用在矽谷这个地方似乎是最好不过了，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就好好的大干 一场吧。有的人就投入工作里面，日以继夜加班加点，有的白天上班，晚上要跟外地的工厂联络，早晚不分。有的投入股市大炒特炒，血压随着股市起起伏伏，每天呢不是在兴奋当中呢，就是在焦虑当中，好像坐那个迪士尼的云霄飞车啊，高高低低啊，实在非常辛苦。说实在的，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轮到我发财啊。弟兄姐妹，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吗？还是有其他的东西早就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位置呢？你的工作成为你的偶像吗？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偶像了吗？你的配偶成为你的偶像吗？你的股票成为你的偶像吗？你的享乐成为你的偶像吗？甚至你的身体的健康成为你的偶像吗？你的房地产成你的偶像吗？你真的得到了满足了吗？原来我们都是神所造，神造我们不是要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就好了。神要问你，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常常就像所罗门一样问，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天下这个一生都是神所给我们的，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要对他负责。你是怎么用你的天下？你是怎么用你的一生？我们如果不是用在神的定规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虚空，就是捕风。有一天我们都会逐渐老去，我们当趁着年幼精神体力还好的时候，纪念造我们的主。这个纪念主不是只是想到他而已，而不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就好了，而是要常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将我们的生活交给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活的主。将我们的工作交给主，将我们的配偶交给主，将我们的儿女交给主，将我们的雄心壮志交给主，也将我们的忧虑交给主。所以当我们在问 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要问的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从一个被造物的角度来看，甚至从一个神的儿女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问的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能得什么，而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在工作上，在家庭中，在社会里为你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荣耀神？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好好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将所罗门的经历摆在我们的面前。虽然我们的经历没有他那样多，我们的智慧没有他那样大，我们的财富没有让他的广，主啊，但是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即使我们劳劳碌碌一生，我们如果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主啊，其实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主啊，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使用我们的生命呢？主啊，我们怎么样好好的使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各样的资源呢？我们真是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所罗门能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趁着我们年幼的时候，好好的来纪念我们的主，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的主。主啊，能够侍奉你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福分。主啊，能够以这位神为我们的神，主啊，是何等的宝贵。天下诸神当中，有谁可以跟我们的神比拟呢？有谁像我们的神那样有丰盛的慈爱怜悯，那样的大能呢？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多许许多多来自世界，来自 各方面的不同的价值观，生活的方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让我们真是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的为主所用，好好的为主而活，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